起初并不是这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4月5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It was not so from the beginn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405A。 那让我们站了一会儿来祷告，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最非凡的机会来对你的子民来说话。圣经中写道，那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若一同聚集祷告，你必从天上垂听。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态度，主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因为你要接受我们，赦免我们对你的罪和过犯，你要来规范我们的生活，你并未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你的灵使我们自由，因为我们知道你准备好了要把他们赐给我们。祝福所传讲的道，所唱的赞美诗，以及我们忠诚的弟兄刚才的信息。我们也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今晚医治的聚会。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你在这里回应祷告，医治生病的和受苦的人。最重要的是父啊，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刚才在帷幕后面那直在享受来自南非的杜普莱西弟兄给我们的这份那这么好的信息，这些信息他每天早上都会给大家来传讲，那给一些指引的方法，教我们如何来接受神的医治。那关心的下午，那为了让我们不耽误太久，那小伙子们希望在这场聚会结束后，那立刻分发祷告卡。那明天的祷告卡将在晚上6点到7点发放，但我相信那么今晚在教堂里边那有一场的音乐会，那占用了那段时间，那所以祷告卡会在聚会结束后立即发放。那我希望那让你们来注意我们要讲到神的道上。那我要读的这部分的内容是马太福音19章8节的那最后7个字。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那这是相当不寻常的一段的经文，那而且是为我们现在那这样的福音聚会来讲的。那正如我以前说过的，神是不寻常的，他用不寻常的方式来做事，但是因为这来自于神，所以那一切都是好的，他所有的道都是永恒的。那也许那借着用这样对论的经文，那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是想说别人是错的而我们是对的。那我们会祈求神那不要任何人有这种的态度。那就在今天在来这里之前，那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那见面打招呼， 那他在宗派上是属于天主教的，那他爱我，我也爱他，那因着神的恩典，我在全国或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朋友，那他们在圣经的教义上那坚决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在团契里，那一个月前一个传道人打电话给我气愤，那时他在和我谈论某些的经文，那他坚定的那站在他的立场上，那说我相信神的医治是错误的，那说圣经不支持我教导中所说的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是美国人，那有权利有着自己的信仰，但我试着那跟他好好的说话，那不管他如何的争辩，我只是像一个基督徒应该的那样跟他说话，那坚持我所相信的，但给他所相信的以空间。那他打电话给我妻子说，本来就是今天下午在家吗？我妻子说不，他被叫去医院了。他说本来前面我想说一件事，那我跟伯南弟兄在圣经的教义上有分歧，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我喜欢那个，那只要我们都是基督徒。那我的这位天主教朋友他说，那 Billy， 那我觉得奇怪的是你并没有回到母亲教会，那没有回到天主教会。我说因为我从未离开过他。那当然，那这样的说法那对这伙计来说太不可思议了，那奇怪的看着我。我说你知道根据教会的教导，他们说基督建立了天主教会，那并把十二个使徒放在那里，那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那他们凭着圣灵的感动写下了圣经，而圣经是早期天主教会的历史。那在那之后，教会的主张是那他有权利随时或者那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更改圣经的这些的原则。我说因此那我只相信圣经，只相信他所写下来的方式，而这是第一个天主教会的教义，所以我是一个老式的天主教徒，那相信他的第一个教义，因为我读到那创始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书的最后一部分，他说若人删去或加添一个字儿，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因此如果圣经是第一个天主教会写下的，那我就是一个老实的天主教徒，就像第一个天主教会一样。耶稣当他来到地上时，他发现就是今天会发现的那样，圣经教师们教导的东西并不是被漠视的道，他们那时在谈论离婚的主题。那就像你看到的前面的部分经文所教导的一样，那他们曾说过他们有一条诫命，那人无论因着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耶稣说摩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的心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回去找出那根基是什么，那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根基， 我们就可以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上了。一个建筑的牢靠与否取决于它的根基，因为整个建筑是建基在这根基上的。每根柱子，那每扇窗户，那建筑所有的部分都建基在这个根基上。那神若说过什么，那就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最坚固的根基。信心不能安息在其他的根基上，信心不能在人想法的流沙上找到他安息的地方，但他就会永远建立在神永恒的道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上。如果神这么说了，我们就可以安息在这上面，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发现人的心那会歪曲一些的东西，或者让它看起来那更符合这个时候。但没有什么能比神所说的更符合这个时候的。那我感觉这就像那个南方的老黑人一样，那里一直抱着本圣经。那他们对他说，摩斯，你为什么要抱着那本圣经呢？这里面你一个字儿都不会读，那你为什么把那本圣经夹在胳膊底下呢？那这个老人家是这么表达的，他说，老板，我带着他，因为我相信他，而且我非常的相信他，从封面到封底我都相信他，我连书皮都信，因为书皮上写着圣经两个字儿。他说宁可死的时候站在这本圣经上，也强过站在天上。那个人对这个老绅士说，摩斯，你这话相当不一般。他说，老板，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站在那上面比站在天上更有确据，因为这本圣经是基督耶稣写的，这位给了末世的作者说过，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落空。我想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那让神的道只依从他写下的方式，而不要随思意的解释，那没有人为了污染就着自己来说话，那你读他相信他，但这些说法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神有时候会以奥秘的方式来行事，来成就他的启示。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么发现在我们主的日子里，当他以肉身的形式访问我们时，那他发现那敬拜者们仰望教会给他们救恩。那我不相信这一点有多大的改变？人们仍然盼望教会给他们救恩。那有时他们得到的东西就跟当年是一样的，某种人为的东西，一些教条而非基督。教条没有问题，教会没有问题，他们是神的体系。那我对任何一个教会都怀有最高的尊重，而不管他的教派如何，只要是建立在 主耶稣的名上，那将人从罪转为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那我们有了这个小小的妥协，那个小小的妥协，那么就引入了一些的东西来代替另一些的东西，那事情就成了这样的。那耶稣发现了有这样的人，那犹太人，那歪曲了神的道，使神的诫命失去了功效。他说，你们因着你们的遗传把神的道给歪去了，说了一些那根本没有说过的东西。那当有人说神的道没有教导神的意志，那他们就是在说这道没有说过的话。当他们说神的道没有教导圣灵的喜是给历代所有的信徒时，他们就是在说这道所没有说过的话。他们再用一些的东西来代替这个。当我们试图说握手那会员资格那或者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永远不能够取代圣灵在教会中的地位。圣灵是神的根基，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根基立定。我们可以听到这本书的作者如此庄严的警告，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绝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发现今天人们仍然会说，那都不能只是按他说出来的意思，那他有别的意思。哦，我们知道他们仍然会说，那经文说啊，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经文确实说到了医治，但那个只是啊给使徒的，是给啊那个时代的人的。那为了在异教徒的时代，那证明他是神。那我不想批评，那我不想让你们认为那我是这样来讲这些东西的，但我说他今天需要的证明比当时所需要的更多。因为今天相比当时，他们完全站在了另外一边，他们对神一无所知，对神毫不关心。但今天经过2000年福音的教导还有教会等等之后，那虽然他们明白的更多，或者他们应该知道的更多，然后他们试图扭曲这个，让它符合某种的教条，那神的道仍然是稳固的，永远保持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日子里，来到基督面前的男人女人，那就会向牧师呼喊说，那曾经做了某些事情的那位神哪里去了？那我可以这么说吗？一个历史上的神没有任何的益处，除非他现在是跟他当时一样的神。如果摩西的神不是今天下午的神，他又有什么益处呢？却告诉一个快要冻僵的人说，我有一幅火焰的画，是几年前一个人照着那个能取暖的火画的，那这有什么用呢？一个快冻死的人不能从一幅画出来的火那里取暖，那同样的一群会众也不能由一个不再相同的历史上的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这是一样的神，然而匪夷所思的事，那么试图把他作为过去的神而非今天的神而丢弃了。如果他今天不是同样的神， 这就不是无限的神了。那如果他给某一代人一顿美好的伟大的属灵的大餐，却让我们吃玉米饼子高粱糖浆，那这就不公平了，那就不像一个父亲了，那就不是自然的了。他做这种的事儿，便不会成为全世界的审判和公义了。肉身上的父亲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可能会轻视他们的孩子，乃至于他们会那可能吝啬到那不给他们的孩子东西吃，那孩子们会因过敏等疾病而死。但我们的天父绝不会让他的儿女因为缺乏属灵的维他命而死，因为这丰盛的祝福是满满的，他渴望赐给那些愿意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哭喊说神在哪里呢？那就像我的城市里边那曾有个小伙伴问道，如果神是如此的伟大，为什么人看不到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去看见他呢？那看看人们能产生出多少的想法来，却还是想绕过事实，而事实依然存在。这让我想起路加福音第一章，耶稣和他的父母上去过五旬节的节气，那当时耶稣才12岁。那时候的习俗是，那人们要去参加五旬节的节期，那这个全国性的那大的节日，那里是收获初熟果实的时候。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那还有小男孩约瑟，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那他们在耶路撒冷过了几天的节，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那他们对于他们在一起的人非常的感兴趣，那知道他们忘记了去看看耶稣是否与他们在一起。哦，这跟今天的情形何其的相似。那他们走了一段路，那进了沙漠，那这时才去查看，因为他们以为那耶稣肯定跟他们一路。那请允许我这么说，不是批评，那而是为了那提出这个要点。我相信教会也是这么做的，那只是在思想上说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神迹，不需要有迹象的等等的东西。我们今天不是非要有神的医治了，我们不是非得要有圣灵的恩赐，那他们不是给今天的，那无论如何他都与我们同在的。但是我最宝贵的弟兄们，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咱们找出的所有的教条和教会中，我们却发现了纷争与困惑，哪里出问题了？我们有时候认为他可能在我们的亲属中，我听过很多次这种的说法，我母亲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或长老会的等等，你永远不会那样找到他的。有时候你想靠你的母亲与神的经历来为你赎罪，但这必须是你自己对神的信心，你在那种东西里边是找不到他的。那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他们从一个牧师找到另一个牧师，从一个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但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那我为今天的人们感到难过，那这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那属于那许多不同的教会试图找到耶稣在哪里。那他们去某一个教会，那他们在那儿查看一下，你去另一个教会在那里查看一下， 他们发现哪里不对劲儿，他们的行为不像，信心不像，敬拜也不像，那营地里边没有王的声音，没有喜乐。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在五旬节派人身上那发现了一样东西让我相信，那他们肯定是那杰出的基督徒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们说方言，也不是那神的医治的迹象，而是他们的喜乐。他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只是放下他们的头发开始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不以为耻的东西。那这是我相信他们有一些突出的地方，他们并不感到羞耻，那他们很快就能在街上喊叫起来，就像在教会里一样。那即使有100个人在嘲笑他们，那丝毫不会阻止他们，他们会继续的叫喊欢喜快乐。那么发现他们在施工场上那几乎要饿死了，那我看到他们脚上没有鞋，每周靠3毛钱来生活，然而却依然的传福音。弟兄们，就像你们坐着豪华轿车来教会一样的快乐，他们喜乐，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东西，那是比教条、教派、教会联盟更有意义的东西。他们找到了能带来喜乐的东西，而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我们祷告使我们的喜乐满意，其中的东西是很真实的。那如果我们失去了那种喜乐，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些东西，那我们在我们的亲人当中找不到他们，我们不能找到他们，那么就只有一件事要做的，那就是回到我们离开他的地方。教会应该回到一开始离开他的地方，而这正是玛利亚和约瑟所做的。他们在五旬节的节气离开了耶稣，这就是玛利亚和约瑟离开耶稣的地方。那我这么说，那是出于适当的考虑和尊重，天主教和新教正是在这里边离开耶稣的，就是在五旬节。你不能在这里通过教条和教派来找到他，教派、教条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回到起点。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当葡萄树生发的时候，枝子就从葡萄树上长出来，那第一根枝子出来，那第二根枝子看起来就跟第一根枝子一样，第三根枝子看起来就像第一根枝子，那到了葡萄树的尽头，每一根枝子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一根长出葡萄叶子，一根长出木瓜的叶子，那一根长出橡树的叶子，还有一根长出棕榈叶子。那都若以葡萄的叶子开始，就会以葡萄的叶子结束。如果第一个教会是那棵葡萄树，耶稣基督的产物，用了写了一本《使徒行传》的话，那么第二根枝子也得是同样的东西，否则它就是被嫁接成了有不同生命的东西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如果第一根枝子带来了喜乐、爱、忠诚、圣灵的恩赐、赶出邪灵、没入水中的浸礼，那如果我们今天发现那不是所有的这些都进入了教会的话，那教会就没有从这个葡萄树上得到生命， 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进行会为了公会五旬节拜等等，那如果我们的教会那么无法在这个教会后面写本属灵行传，那么就是在错误的葡萄树里了，那就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如果今天耶稣在地上扫帚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去了教会不相信神的医治，他会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走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的教会不相信说其他的方言，他会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走到主耶稣的面前说，我受了点水礼，我的教会说这样可以，我的牧师说我给你点水就跟浸在水里边一样，耶稣回答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走到耶稣的面前说，我握着手的教会行右手相交这里了，我相信我已经重生了，耶稣会说起初并不是这样。那是真的，我们要回到起初，教会在哪里离开了耶稣？在五旬节，教会要回到那里去找到他，回到五旬节。今天的安吉鲁斯堂需要的就是这个。我并不认识麦克弗森夫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男孩，但我听说过你们的聚会，知道他们如何在公园里边露营，过道上挤满了人，有伟大的神迹奇事发生。回到起初安吉鲁斯堂，回到那起初的地方，还有那起初的爱，回到一个圣灵的能力可以接管这个聚会，神迹奇事可以完成，有伟大的奇事发生，成千上万的灵魂被圣灵充满的地方，回到起初，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里是洛杉矶所需要的，那是里所需要的。回到阿苏萨街，回到圣灵掌权的地方，不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还有好莱坞式的布道会，那什么僵硬刻板的坐在那儿，在那么中间几乎听不见一声阿们。我反对那种的东西，我是个老式的天主教徒，我相信回到起初神最开始宣讲他的方式，那里是从天上响声下来，不是传道人下来行右手相交这里，也不是神父在那领圣餐，就是吃圣餐说那是圣灵，那不是这么来的。来的时候就像从天上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回到起初，心里饥渴了洛杉矶啊！也许你在电台里面收听的，那无论你在哪里都回到起初。我们今天所遵循的这种形式化的信条是人为的教义，回到起初，回到真正的五旬节，直到圣灵浇灌下来，让男人女人们沉浸在神的灵里，在灵里边敬拜，即使在病床上有喜乐的钟声敲响，即使在死亡的时候喜乐的钟声仍然在回响。你说但我的教会不教导这个，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在五旬节，起初地根之子带来了一个教会，有神迹奇事随之而来，那是个宣教思想的教会，他又为这个事工舍命的人。那现在我们在这事上经不起一点的批评，回到起初，那时这一切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宗派没问题，那教条也是好的，但在那破坏了弟兄之爱，如果为了公会和进行会不能在同样的基础上喊叫出神的荣耀，那就有问题了。我曾经放过牛，我们带着牛群通过阿拉帕霍森林的大门，有些牛身上是火鸡脚，那钻石剃的烙印， 在美通牛经过那里都在这个登记着纯正血统的标签，证明他们是赫福德牛。我相信主耶稣到来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神不会问你是不是五旬节派的，是不是浸信会的或长老会的，而是凭着血的标签带你过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用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教会带来力量，并把伟大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人。作为结束，我想讲一下这件事。那不久前，那美国有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有着卓越品质的年轻人，但是哦，他能够弹出如此美妙的音乐，那虽然那这人在哪一方面都很棒，那最后他去了欧洲，在那些非常喜爱他那种音乐的爱好者们面前来演奏。有一天晚上在他演奏完他的音乐之后，那观众们如此的兴奋，那他们都站起来尖叫着鼓掌，那他们期待这个年轻人能够走出来鞠躬来感谢他们的掌声。但他们注意到他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停下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那他们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听众，他在往看台上看，他往很高的地方望去。那他们都转身去看那个年轻人面朝的是什么，那看台上坐着的是那位老师傅。那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听众在说什么，他想从他的老师傅那里得到一个点头。我想今天也是这样，这种老式的十字架的传道，圣灵的血，真正的迹象和神迹奇事，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称你为疯子。而且很多时候如果能把它磨得锃亮，那在这里边给出的规矩，在那里给出的东西，就会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一些的演说家，一个在语法上面润色过的人来说话，然后为之鼓掌。那今天的教会，让我们不要听世界的掌声，让我们把心思放在那老师傅圣灵上，看看他在向谁点头，他会否支持这个，他是否对我们的讲道给予认可，他说的这些的迹象有没有在跟着我们的事工在走。那这里他是这么说的，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马可福音16章，他最后的使命给教会的大使命，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那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那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保持停留在第一句话上，因为你加上了这就是全部，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说而且是个连词，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他们必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才是起初的方式，让我们对这大使命保持真实。让我们祷告，起初并不是这样，人与人握手，那在他们的根基上称自己为基督徒，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加入一个教会或者说某种的信条然后称自己为基督徒，起初并不是这样。如果这就是你所做过的一切，我亲爱的朋友， 而你今天站在这里，也许甚至连这样的事都没有做过。那这是对你们在收听广播的人说的，时候到了，神必须要说话了。敌人像洪水一样涌来，圣经教导说神的灵要兴起一个标准来抵挡他。如果你愿意被包括在这个祷告中，就说神啊，他会回到那种的经历，就像咱们在五旬节那天经历的一样。你愿意举手吗，现场的会众们？主祝福你们。那实际上真的有数以百计的手举了起来，还有你们广播里边的人，如果你愿意加入这个祷告，你能否在收音机旁举起你的手，让神给你一个五旬节那天一样的经历。让我们现场的会众们站起来，向神举起手来说，神啊，带我回到起初，带我回到咱们在五旬节那天的那种经历中。神的圣火谴责了罪，烧尽了所有的渣滓，那样的人成为了新造的人，他们的心在燃烧。愿神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回应我们。主啊，我将这几句破碎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当你在地上时，你发现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圣经，于是你严厉地告诉他们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主神呢，求你应允今天每一个站着向你举手的男儿女人，男孩女孩，他们心里渴望有一个像起初那样的经历。愿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心中的每一丝缝隙，满足他们极大的渴望。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们依然站立的时候，那向神举起手来，相信那不要让这个告诉你需要这种经历的神，那不要让敌人是你的旗子掉了下来，那那样你就被打败了。你在那里边持守住，直到神的到来。他应许过这个，都是来应验这事的。他们都同心合意聚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哦，神啊，那是再一次出现在今天下午的安吉鲁斯堂这里，又通过无线电台去了外面，在他们举手等待，在这伟大的地方赞美你的时候，愿他们心中得这一个经历，又回暖到五旬节那天的经历，让这经历伴随着他们，就像起初的时候一样。